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第14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精选近140部影像作品，再度与观众一起再见真实。三大竞赛汇聚今年最优秀的精彩作品同台较量，焦点影人邀请斯洛伐克的两大重要导演彼得克雷克斯与维拉恰卡纽娃，呈现以影像转化国家现实的多重可能。
焦点专题以时代的隐喻，名为缅甸的真实为名，展映跨类型电影，共读属于缅甸的真实。时光台湾重现2000年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实验纪录片计划琉璃导影。台湾切片则展映1920至1970年代小规格胶卷拍摄的业余电影，从技术、历史、记忆、研究的不同面向开展追寻。
影展放映之外， TIDF 更盛邀国际及台湾影人来台和观众讨论交流，还有影人讲堂、论坛、讲座、讲述表演、现场电影、影像创作计划和映后座谈，探索纪录片的各种可能。推荐有兴趣的听众点击资讯栏连结参考更多相关内容。三嘴在 IG 也有举办特映和单场特映券的抽奖活动，欢迎共襄盛举，一起跑影展吧。
两个人处于一段关系的时候，很常有一个信念是你们必须要相信你们没有对方就活不下去。
但是彭佳慧说过什么？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大家要记得。
没错，因为这个才是真相。
对，
你在一段感情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这件事情，可是对，我们还是要相信佳慧姐，就是我们要认知到佳慧姐说的这句话是
Julia 是对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3嘴30舌96尺，我是王优，
我是硕翔。
今天我们要延续上礼拜的院线主题，虽然
上礼拜是院线片吗？上礼拜是什么？
上礼拜是罪恶真相。
上礼拜是罪恶真相。
虽然大家在听到的同时应该是都下档了。
、这样子啊，
是的，因为我们录的当下是3月18号啦，但大家听到的时候试想应该已经是4月底5月了。
想看也来不及的那个时间，所以你如果有看到的话那就恭喜你，没看到的话就算了。
、但是我们其实在社群都会有 po 我们有看什么，然后有时候会给个短评，然后推荐大家去看这样，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比较及时的参考可以追追我们的 Instagram。 对的。什么意思？干嘛这样？
因为我们会讲的我们也不会发。
没有，不一定。你看像最近这个蛮突然的，我一开始发也是因为以为我们不会讲，
但我们决定的也是蛮突然的，就一切都是蛮突然的。
没错，有一点因为太喜欢了这些片，然后也有蛮多人敲完的，所以大家许愿是有用的，我们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是，
然后影展跟影展之间我们就是想要稍微换气
一
下。没错，所以安排了这一系列的电影，这几周希望大家也都还喜欢，因为真的有人跟我们说非常想念我们聊院线片啦。
对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再迎来一个非常久违的听众留言的回复，那这个回复的也是三月这个时候的。
真的是很久违，因为我们上一季录的时间太奇怪了，少次那一季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念留言，所以应该是蛮久违。
没错，但我们现在录的时间也还是很奇怪。
回归正常，大家对不起。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詹士邦，你终于听到你留言的回复了。恭喜你。那他是在 First Story 给我们留言，他回应的是真美这一集，真爱每一天。
他说，这次特意先跑去看了一遍电影，再来听你们的 podcast， 好多点都一样。我也很喜欢男主求婚那一段，本来我对前面男主用穿越时空的能力来追女主觉得有点不爽，到求婚那一段彻底改观，开始可以去好好享受电影。后面和妹妹还有父亲的情感连结也表达得好好。对了，我也想念马德勒，想知道他对这部电影的想法。
很赞。马德顺便帮大家回答一下，
下次等马德回来的时候好吗，我们会记得这件事情。应该我觉得好可爱哦，他一开始不爽的部分好可爱好真实，
但那段真的就可可怕也可浪漫。
对、
啊、就看大家怎么看。
对，就跟我们那时候讨论的一样、哦、谢谢你整个很流畅的跟我们分享你整个观影的体验跟心得，很开心我们有很多共鸣。
是作文老师吗？
没有，我就觉得很可爱，因为那个整个心路历程描述的非常清楚、
嗯、
很可以同理。
很完整，
没错，
首尾呼应啊。
哪有，他尾巴是在说他想念马德，你根本就在那边敷衍。
好
了，谢谢世邦，那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我们会努力的，希望有机会可以及时回复好吗？
是。
OK， 那我们就要进入今天讨论的主题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红红火火的一部，应该算是吧，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圈子电影文青界大家都说必看的一部。
哦，真的啊、欸、那我觉得这部好像不止文青耶、欸、我是前天看的，然后我看的时候就是感觉各种人都有，也有蛮多小孩子的我那一场。
哦，因为他真的蛮合家观赏的。对，
是。
好，但可能只是因为我身边比较多外文系的一些知青朋友们、嗯、那大家对这部片都是很推、
哦 okay、
嗯，看大家大部分的人的心得都是，也不止外文系朋友啦、嗯、就是身边有看过这部片的大家都有发现动分享、
哦 okay、
然后都说有哭啊什么的，但的确蛮大众的。像是我跟硕翔分享过我去看的那一场，我遇到小赖重口味
的小赖有准许你这样把他讲出来吗？
小赖，
那你敢不敢说你对小赖的评论、
不要，你不要讲，你不要讲。
好，那我们就保留这个秘密，大家不会知道是什么。
没有，我的评论就是小赖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很年轻，很幼气啦，
青春无敌，
真的耶。
好想跟他打招呼，但是我又怕他没有妆发他会很拍死，
他会
怪打，所以我就不敢去打扰他。好像，但我是真的很想跟他说我很喜欢你小赖，谢谢你带给我的生活很多快乐、
哦、
对。
好了，下次跟他说。
下次我不太确定，明星应该也是会希望妆发完整一点吧，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懂你耶，因为我遇到明星在比较日常的状态的时候，我也会选择装没看到，然后自己心里想说他是谁谁谁耶，就自己演这个小剧
情。对啊，就是一直盯着他看。
对，也不是
理由。很想跟他说话，但又很怕打扰，所以、
啊、
如果现在有明星在听的话，请明确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喜欢被打扰。
拜托耶，好希望有明星来回复我们哦、啊，好虚荣的、
啊、
虚荣的。
Hush 有没有在听？
葛大有在听吗？葛大有在听吗？
葛大没有妆法可以讲话吗？
吧，
好，回到这部片。再见机器人好吗、嗯、那再见机器人是一部动画片，我们先来简介
OK
好吗？它有入围奥斯卡的最佳动画哟、
嗯、
虽然最后得奖是苍鹭与少年啦
耶、yeah! 我们没讲到苍鹭，我一直会有一种我们有讲过苍鹭的错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好像是我们的
会讲的类型。
对
对
对, 對，好，没关系，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啦。但再见机器人的故事呢，其实没有非常复杂，它设定是在80年代的纽约，然后主角是一只狗狗、嗯、那它的名字就是 Dog。 那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这只狗狗在一个平日平常的夜晚自己看着电视，感受到了孤单寂寞，看看电视广告呢，突然看到了一个机器人的宣传，
嗯，
他就兴起了这个念头，他就下定了这个机器人。因为这机器人呢是跟他们等身大小，可以作为他的陪伴的伙伴的、嗯、对，那他跟这个机器人呢就共享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他们一起生活然后陪伴彼此。那好景不长，有一次在他们出游的时候，他们去了海边，在海边戏水一天之后，他们两个决定做日光浴，但是醒来的时候发现大家都走光了，天已经黑了， 那时候呢，狗狗就发现，机器人竟然动弹不得。其实应该是因为机械进水的问题。
对啊，我想说，请问谁会想要带机器人去海水浴场？谁给你的灵感？狗狗出来解释。
狗狗很单纯，狗狗只是想说，就是出
去
玩，
夏天就是有玩水的感觉。
对，狗狗很开心，狗狗很单纯，真的好。那狗狗就发现机器人动弹不得，然后真的无计可施，因为大家真的都走光了，那他也没有力气可以把机器人搬走。于是他就决定隔日再回来。但是隔日回来的时候，竟发现海水浴场，就是那个海滩呢，因为要进入冬天的关系，所以他开始维修，维修要到隔年的六月才会再开放。于是他们两个就这样硬生生的被分开了。
远距离，远距离，
没错。那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头。我其实讲了大概二十分钟的剧情。对，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应该多少都有点知道啦，如果你了解这部片的主题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先不要破梗好了，等等会聊到。听到这边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希望现在
听得有点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也可以去看一下，没错。好的，那我们先来出评给分好了。
好，
不得不说，我昨天我跟硕翔聊到的时候，他的反应，
我的反应没有怎么样啊，
还蛮奇妙的，
没有，
就是因为没有怎么样，
就是因为没怎么样。我应该很嗨，是不是？我刚刚跟那狗狗一样，
没有啦，
没有。好，
狗狗就是狗狗啊，
我们分数打下去就知道了，好不好？
好啊，来来来，那来哦，三二一，
8.8。
好啊，比我想中好
啊。对啊，我只是对他期待太高了。好了，我讲一下，因为网友就问说你觉得战机器人怎么样，我就说哦，就蛮可爱的啊。
你看，这就是在问人家说，哎，我漂亮吗？然后呢，你说嗯，很可爱，或是很环保，
很特别，环保，很奔放，很有特色，很有个性这种的感觉。但没有，可是真的就很可爱啊！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好可爱，好可爱啊！那狗狗跟那个机器人都好可爱，
非常。
但是好啦，我后来有跟网友说，就是我有点就是难以启齿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多人狂爱他了，导致我就是期待太高。我觉得每一次都会被这种评论给害死，真的每一次都会被害到。就会有人讲说这些超好看，超级好看，你一定要看。这种时候你就是跟先告诉你说这个笑话超好笑，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你就不可能会觉得那笑话超好笑的。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就是要退追说的 IG。 开玩笑的啦，开玩笑。
结果我们回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先退追我们。
对，没有没有，但真的有，我觉得
期望值影响很大啦。
期望值影响很大，不过是好看的，是很好看。然后觉得是用一个很简单很温暖的方式讲了一个很经典的主题。因为我后来有简单刷一下大家的想法，也是在 Letterboxd 上面，就是蛮多人会提到说哦，这部让他想到哪一部哪一部电影这种的。我觉得这跟这部片的某一个特色有关系，我们待会可以讲到。但我觉得这一部整体而言是不太可能会让你如果就是想要看一个舒服的话，那它绝对会超出你的预期。但你如果想要看一个超级超级比如说精巧的或是很精致什么的
超乎想象
的艺术片的话，我觉得不用抱着这个期待去看，但它是好看的。
说想总结非常好。我觉得跟我的感受差不多。我也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完整度很高，
对，
就是我也不会称它为可能精巧或是小品，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虽然没有一个什么很宏伟或是特别的故事观，但是真的会觉得用心满满，我觉得也是精彩的一部作品。我自己之所以喜欢的原因其实跟常人好像差不多，结尾真的是一个分数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完全往上狂加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结尾啦。那可能是因为好等一下再讲好了。OK， 对，所以就是蛮推荐的，跟硕翔刚刚讲的一样。它很疗愈，对我来说，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提到这一点，就是它到底疗不疗愈，对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看完有一种被好好的拥抱了的感觉。对
，OK， 听起来蛮赞的。
的确是蛮赞的。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今天的讨论的问题呢，其实蛮多都是立即在我有开一个问答啦，因为我知道我们应该有蛮多听众有看这部电影，所以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就也蛮好奇大家想要我们聊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关于这部片，所以希望有聊到你们想听的。好，首先我们从它的设定，它的设计面开始好了。因为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没有台词。昨天硕强跟我也有聊到说，因为他也刚看了我的完美日常，然后我的完美日常其实也没什么台词。
我连续看这两部，然后我就是4个小时都没有人在讲话。
那也不错啊，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就是
很安
静，
没错，就是不要人跟我说话。对，这两部我都很喜欢，这两部都很喜欢，所以不影响，
真的都是很好看。
是，
对啊，也推荐大家去看完美日常，虽然我们近期应该是还不会聊到。对，那回到再见机器人，它其实没有台词的这句话，刚刚有讲到它的时间设计在80年代，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怀旧元素，没有台词这件事情跟它的角色都是动物以及无机物的这个组成也很有关系啦，毕竟他们就是真的不会说话，虽然他们是看得懂英文的，他们是有以英文文字沟通没错，对，但是整出剧真的是没有一句台词。不过呢，他的声音很丰富，然后你可以看到纽约的景色啊，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动物，很丰富的群像。这样硕强，你觉得他没有语言的这个设定有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吗？那这部作品他有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补足这个言语部分的空白？
我觉得其实这一部包含你刚刚提到的没有台词跟他的角色是动物跟无机物，到他的画风，我觉得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干扰减到最小，然后让大家可以最大程度的去投射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其实收到蛮多回馈，包含网络上其实很多人也在说，其实看完会一直想到自己的一些故事嘛，会觉得自己会是狗狗或是机器人之类的。那我觉得它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其实没有台词真的蛮有影响，因为它是一只狗跟一个机器人，我们对于角色的历史其实知道的也没有这么多，我们在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蛮像一个寓言故事的，对我来说，那个寓言是一个 allegory。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就是一个爱情的寓言故事吧。那如果它是一个寓言故事的话，其实那个狗狗跟机器人他们就是两个代表物，然后他在讲的故事是一个可能你我都一定经历过的一条路程。我觉得可以设想，假设今天狗狗跟机器人换成人类，甚至是这个世界的居民全部都换成了人类，好像就会少了一点点这部片自己的个性。
的确，而且是人类的话，那个性别的角色感觉又会带进来。
我就要讲这个，因为尤其你像狗狗跟机器人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很难讲。
狗鸡，
对不对？狗鸡恋的感觉。可是就我自己的观影经验来说，如果我看一个不是我的形象的电影的时候，我的投射的可能性真的会下降一些。
完全。
我可能会变得稍微比较没有那么能够共感。所以把角色从人类变成动物，我觉得可以去掉这一层的隔阂。就像是迪士尼其实也很爱这样做。对，
是吗？
就是对啊，迪士尼还蛮喜欢用动物去代表人类的吧。
是没错，可是因为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它有台词的关系，所以你听那个配音它也会有设定可能男性的声音或者女性的声音。
哦，
对啊，
对，所以这一部就是做的更极致一点点。你讲到这个，我觉得其实我最一开始想到哦，没有台词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我第一个直觉想到是很省钱。
不用请配音，可是他们有，他们还有
不用配音，
那一种有耶，无脸男声音的那一种。
可是不只是不用配音，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作画的时候不用对嘴型。
不用对嘴型很重要，没错。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快很多。
希望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很专业，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不知道。
但我觉得有限的那个声音表演还是很生动的，然后他的角色的个性也还是非常的鲜明。
确实。然后网友问说他用什么其他方式来补足那语言的空白吗？我倒觉得他其实好像也没有刻意补，他就是帮他留白，就是刚刚说的他需要大家去投射那个经验进去，对吧？唯一可以说有在补足的也许就是音乐吧，因为他们真的有比较接近台词的时刻，可能就是唱歌，透过不同情绪下诠释 September 这首歌，表达出近乎台词的效果，但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了。 对啊，
这里有一个 fun fact 可以分享，我有看到有人说，就导演在一个访谈里面有提到说 September 这首歌的版权很贵 然后其实每一个版本都要再付一个版权哦，所以就是
版权是一个很深的坑啊，大家不是坑啊，水很深啊，讲错，
是啊是啊，水很深水很深，但是他觉得是很值得的，我不太确定他们之后有没有杀价成功或是什么的但是他们是很用心的，他们没有因为这个版权费的关系就舍去了某些版本，对，他还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September 的诠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细腻，然后使用很恰当这样。但我个人之所以出后面那个题目，是因为我对于这个作品的声音的设计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我觉得它城市的那种环境音，各种日常生活的那种小小的声响其实都捕捉得非常好，然后那个声音其实把那个城市的疏离感，也就是狗狗为什么一开始可能会那么孤独，或者是之后它在经历那些事情，它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个寂寞感，我觉得在气氛的营造上面有很有效的影响。对，然后再加上因为真的大家如果没有台词的话其实很容易分心，我自己个人啊可能觉得普遍的观众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扰，所以我觉得他在很多譬如说他分镜上面很丰富的设计其实也对这个台词的空白很有帮助，因为当他分镜一直跳，尤其是其实是很配合原先的那种漫画风格感觉的时候，其实会让人觉得很有趣，就像是狗狗一开始拿到那个机器人的包裹然后再拆包裹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不一样的角度看到它拆包裹，甚至有从窗外鸽子们看到的那个视角，虽然我个人很不喜欢鸽子，但是就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在很多很多段可以看到这样不一样的镜头的设计，会让观影的感受更加丰富。秀强还有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其实拿掉语言也有一个好处，是这部片好像诉求就是干净吧，跟单纯。我觉得语言进来，这个语言就必须要到一定的水准。然后好像就会承载某一些教育的意义吗？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不用这种视角在看语言了，尤其是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的时候，对啊，所以把它抽掉对我来说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真的，而且你知道我刚意识到什么吗？就是这一集出来的时候我不用做图，
为什么
我只要选图就好了，我不用选金句，天哪，
我
没有可以选的，
全部都是无声的
哇，好新颖的一种体验。很棒耶，真的很有趣，真的台词进来真的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然后我刚刚针对性别的这件事情我还想到，就是狗狗是什么性别其实真的也是很难判断耶，因为它平常没穿衣服但是去海边又要穿泳裤，就是唐老鸭的概念嘛
对，那幕很好笑，他就是在那边围围巾，然后在那边给我脱裤子，然后就给我砰打开，他没穿，超好笑的，
超级可爱。对，但没有性别的设定真的也是赞。
对
，OK， 那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梦境的部分。因为《再见机器人》这部片呢，它的英文片名其实是 Robot Dreams， 所以它其实在名字就明示了故事主题跟梦境是相关的。整理一下，在这部片当中主角是机器人跟狗嘛，那机器人做了三个梦，然后有一个最后的那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梦，就是算是幻想，也算是一种梦吗？总之我们把它归类为三加一个梦好了。那他的第一个梦呢，帮大家复习一下，就是他梦到有一个划船队划到他受困的那个海岸，那个队长是一只兔子，那他梦到这个划船队呢喂了他机油，然后让他恢复活力，然后他就获救了，然后他就哼歌哼歌哼歌走回到狗狗纽约家的公寓，但是他敲门都没有人回应。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就梦醒了，那梦醒之后呢，他就发现说，哦，他原本在梦里面听的那个敲门的声音其实是兔子划船队们在砍他的腿。这地方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爆惊悚，我真的吓死，
为什么要砍腿 why？
我觉得很糟，而且到最后他也只拿掉他的一根指头啊，
对啊，
他要用的也只有一个小指头，我觉得真的很烂耶真的好讨厌那只兔子而且他们都面无表情，超级可怕的。对， 总之呢，梦境的现实其实是他腿断了。 OK， 那机器人做的第二个梦呢，是那个时候时间可能已经来到寒冬，海边那个沙滩呢，雪开始堆积，他被冷冻在那个沙滩上。但是呢，在那个梦里呢，他挣脱了冰天雪地，那时候他的双脚也还是健全的。他努力的走回家，却发现狗狗已经另有新欢，是一只跟他长得一样的机器人。而且他们两个走回家的路上还是跟他哼着同一首歌，也就是他跟狗狗的主题曲 September。 于是他非常伤心的回到海滩，回到海滩的时候往他原先躺的那个位置一看，发现自己还躺在那里。那差不多那个时候他也就醒来了，这样。所以就是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其实还受困在那个海滩上。好的，那第三个梦呢，机器人一样开心的哼着歌，一样哼着那首歌，但是呢一开始他并不是走回狗狗的纽约家，而是走到花都开满了的一个花园，然后跟里面的一些应该是雏菊吧一起共舞。对，跳舞跳得非常开心，排成狗狗的形状，然后再走出那个队伍，然后再走回纽约的家。但是呢，当他站在门口的时候，却发现那个楼像一个纸板一样朝着他倒下来。没错，于是他就醒了。这是第三个梦，机器人睡觉做的三个梦长这个样子。那刚刚讲到的最后一个算是一种白日梦吧，最后一个就是他结尾的时候，他是真的看到了狗狗跟他的新机器人朋友走在街上。他幻想的事情是他马上冲下楼，然后在街上狂奔，偶像剧剧情，狂奔狂奔把狗狗拦住，然后跟他重逢。对，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这么做，实际上他依然待在那个阁楼，然后看着街角的他送上街角的
祝福。
好，
谢谢佩妮，
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
不、哦、对 okay.
OK， 所以这是机器人做的三加一个梦。
是，
那狗狗有做过一次梦哦，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狗狗做的梦是关于雪人的梦。他梦到他在路边就是为一个雪人完整了他的面容，那个雪人就奇迹似的很奇幻的活了过来，然后带领他到一个保龄球馆，于是他就在那边跟大家打了一场保龄球。那个梦境的过程狗狗感受到了，因为他其实不会打保龄球，然后他有一些挫折等等，然后到最后他跌倒之后要起来的时候呢，雪人来扶他，然后他发现雪人的脸变成机器人的脸。对，然后他就醒来了。没错，这是狗狗做的梦。OK， 硕翔会如何解读这些梦呢？你觉得为什么他们选择要以梦来传递？可能有传递特定讯息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我觉得以梦来诠释有一个很直接的考量是，首先第一个，我们从英文片名可以看到真主角其实
是
机器人
、
对，但其实两个都算主角啦，不过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偷偷的用机器人的视角在看着整件故事。但机器人不能行动嘛，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醒来又睡着，那他唯一的行动就是做梦。那我没有很熟精神分析，但我们用一个我们引用过无数次的弗洛伊德说过的话，就是梦其实就是一个虚假的满足。是你的愿望，一个你的真实的愿望，它在梦里以某一个形式被满足。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些梦可以看出来角色最深层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机器人从头到尾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到狗狗的身边。
我要哭了。
对啊，第一次他换了机油，他做的事情就是跑到纽约的公寓，然后第二次就是他去找他的时候看到他跟新人一起，然后觉得啊、哦、怎么会这样，然后觉得很难过。然后第三次他那个花园里面，你看那个雏菊们还拍成那个
狗
狗的形状，然后最后好不容易真的到了那个狗狗家门前的时候，哇，啪，整个场景像一个景片一样倒下，然后把它整个穿破，就是告诉他这其实是一场梦境，你还是倒在原地。就是如果从这角度来看的话，这件事是蛮难过的，尤其是对照到最后他真的遇到狗狗的时候，他又再做了一次他要走下去的梦，可是他现实中他选择了留在房子里， 他没有真的走下去去遇见狗狗。然后狗狗的这边，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分析角色动机真的蛮有趣的，因为狗狗他做的梦其实是雪人哦，其实是雪人。然后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其实会想说，哈，狗狗怎么可以找第二个机器人？可是我觉得说实话，狗狗从头到尾最想要的就是被爱。当然就是那个机器人可能是他最爱的人，可是他更想要有人爱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机器人从到尾就只想着狗狗，但是狗狗好像想的是被爱，但他在最后一秒还是想起了机器人，因为那个是他曾经就是这个整个人生里面最爱他的那个
感觉的。
对，所以我觉得有人会说的网友哭到不行，
我
梦这一
部，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部是一个很可爱、很小，然后没有什么大冒险的一部片，我又觉得。怎么会这样啊？我们甚至现在我跟网友在两端，他的荧幕的另外一端，我不知道怎么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
你讲，
因为有人会说这部片也不只是动画本身，它可爱在于他们关心的事其实真的很小，可是那个很小很大，那个很小又很大，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很小的愿望，甚至不太可能会我们不一定会很直白说出，因为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愿望真的是太小，听起来太卑微、太可怜了，就是想要被爱而已。
我有看过有评论说，就很单纯的心得分享，然后他就说，我只觉得好生气啊，他觉得狗狗好烂、狗狗好烂，狗狗怎么可以去约会这样。
真的假的？
对，
真的假的啦，大家不要那么认真嘛。
对啊，但就有人分享说，哦，就是我也是狗狗。
你看
狗狗本身它就是一个焦虑型人格、而且呢，你看狗狗它一开始的行为，它其实是以金钱的购买，他希望以金钱的购买买到陪伴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很匮乏，然后没有安全感。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解读我自己
没有很喜
欢，我觉得有点
过了。
因为我跟他的状态不是说我现在我很多个选择，但我选择用金钱，他是在一个很孤单的时候有一线希望跳出来，那刚好是用钱的形式来取得这样的陪伴，我不觉得是可以这样解读。特别的生气吧？为什么？
Okay,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大家都在生气。
帮狗狗辩护，
谢谢谢谢。我个人也是觉得狗狗没有错。就是我觉得这一部片它这么疗愈的关系对我来说，就是因为你不会清楚的看到谁有错，这也不是很大的重点。然后我觉得它其实跟大部分的感情结束的那个问题也都蛮像的，就是那个责任的归咎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对，有时候那个原因就是时间，
而且哥不是
哥哥是谁？狗狗
狗狗狗狗它其实它一直到六月都还是星系的机器人。
对啊，它六月一号有回去，
它就遇上一开放，它就冲，然后就挖挖挖挖到被大家骂，它就是挖不到啊，
那个、挖也，
它只挖到一个腿而已，
把那个腿拿回家。
网友哭到不行啊！我的天哪，怎么办？真的，他就把那个腿带回家，然后抱着它睡觉，对不对？其实蛮惊悚的，细想是惊悚的。没有错，好惨！我们最近太常哭了，我们最近真的好感性哦，大家都好脆弱。还是我现在来唱一首歌，我来唱个《隐形的翅膀》好了。
我不喜欢这首歌。
我看到，我唱一些，我想想有什么，我们唱一些勇气好了。爱真的需要勇气。
我
太相信，
说想现在一定超级无助，他一定希望有另外一个人。
对啊，因为主持人是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说，我要下一题嘛。
然后
这段好听，一定要留下。
我已经哭到不行，之后又笑到不行，不知道怎么讲下去。好，整理一下。OK， 状态回来一下。刚说想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梦境总结得非常好。我自己觉得啊，从梦境也可以看出来一种时间的经过，然后心境的变化吧。就像刚刚讲到的，虽然机器人其实从头到尾都只有想着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回去找狗狗，但是他也从一开始单纯美好的幻想对比现实，他遇到的一些残酷的残忍的遭遇。因为其实机器人，我觉得机器人之所以这么完蛋，
机器人怎么样，机器人怎么样，
就是机器人
加油，
机器人他 他很依赖狗狗、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因为狗狗把他组装起来，然后狗狗教会他很多很多事情、就像他们在地铁站的时候，然后他学习狗狗对于街头艺人打鼓的那个反应，学习他打节拍啊，学习他摇头晃脑啊，然后他会一直细细观察他的眼神、学习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所以他对于狗狗的依赖那么深，我觉得也是因为狗狗对他来说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他的开始。但是在梦境当中时间的推移下，机器人的遭遇也让他有所成长，然后他的那一些经历也是他自己的经历，他开始有自己的经历了，这些经验是跟狗狗没有关系的，狗狗没有参与在其中。所以从一开始第一个梦他其实很单纯的想忘，到他被现实打击了之后，时间也慢慢经过，他的恐惧可能也慢慢的生长出来，他在第二个梦的时候就梦到他有新的伙伴，那个想念很强烈的同时，他心里的那个害怕也开始生长。然后我觉得第三个梦境很有趣的也是他走出了那个狗狗的形状那个队伍，对，那个过程感觉他有慢慢越来越走出来、这一段关系的感觉。虽然他可能还是很想要回去狗狗的身边，但是每一次梦境小小的变化，其实机器人都感觉离那个纽约的家更远。针对狗狗的梦境啊，我觉得硕强刚刚讲到的那个点真的很好，因为我真的觉得也不是帮狗狗辩护，但是我也很可以理解他，就是狗狗他也蛮可怜的点是你可以发现狗狗很努力的要去交朋友，他每次遇到一个新的人的时候他都会露出一个很期待的眼神，他会看到那个人他很喜欢的地方，然后他就会有那个很兴奋的神情出现，然后很期待那个人可以成为自己特别的谁。但是呢，就像那个梦的最后，雪人要扶他起来的时候，他在雪人的神情当中发现自己还是最想念那个机器人。对，好，我们跳脱梦到下一集，
不然我讲一个蛮抽离的事情，让你就是冷静一下。我在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一直我就忍不住一直分心想到，那那个剧情有点像是那个阿汉有一个影片是那个阿杰，他有买个机器娃娃的那一部，我一直想到那一部，然后觉得好抽离。
你说后来他去买炒饭还是什么的那一个吗？
他去不知道去哪里买炒饭，还要忘记加辣，然后再回去一趟的那一个。
我竟然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要疯了，好可怕，
蛮可怕，但其实是差不多的故事啊。
好像不能
退一万步，好像是类似的。
我觉得大家要生气了，我们打住。好，那我们就来到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呢，就是要聊聊结尾的部分，所以我们要聊聊狗跟机器人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那一首大家都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歌曲《
巴蒂亚》
啊，《巴蒂亚》。最后呢，这部片的最后，狗狗跟机器人的关系就完结在那一首《巴蒂亚》September。但是现实中，他们两个其实是相距遥远，各据一方，再次共舞，可能是最后一次。对，这是一个关于分离，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解读放手的这个故事。那硕翔认为这部片对于这个主题的处理有什么看法？所以硕翔，你有哭吗？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
有，我没有，但是我蛮感动的。我蛮
哦，那你可以分享你很感动的，越讲越心虚。你感动的片段是什么？
就是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次的、
哦，就是最后一段。
对啊，听到周边很多啜泣声。
Okay.
哎，讲到这个，哎，完美日常我有哭哎，
我的完美日常我也有哭
啊、哦，真的假的？
还蛮早哭，
所以你还蛮爱哭的，真的假的？
这是第一天知道的事情吗？
好啦，好，没错，确实他就是个类人儿。不过讲回《再见机器人》这部的话，我最爱的真的也是 September 啦，虽然我没有落泪，可是我也是深受感动。其实这部就是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讲初恋的故事啊，
机器人的初恋啊，
机器人小狗的初恋也是。
哦，小狗，小狗不确定耶，说不定小狗前面也有很多段。
但是我觉得小狗以它的反应来说，看起来是那个质感，没错、
哦，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征兆，你会发现它到越靠近片尾，它摇尾巴的次数越来越少
啊。 欸，但真的，因为我也有一直在观察他咬尾巴这件事情。
嗯，也很可爱，我一直看尾巴，
就像是他跟那个鸭女士在公园里放风筝的时候，
哦，
那个尾巴也是摇的齁，真的是狗狗欸。
对啊，就是真的是感受到那个悸动，然后他前面跟机器人说他几乎无时无刻都要摇尾巴。就要这种，因为他每一个 moment 对他来说都是新的，然后都是如果是初恋的话就是第一次跟人有一个这么亲密的接触，然后他也是真的，他们是很真的彼此相爱，然后他们不一定是初恋啊，也其实很多人讨论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定义的关系嘛，你要说他是个友伴之爱也是可以，一个 romantic love 也是可以，
嗯，有一些人也会说是友谊啊，对啊，
嗯，其实都有啦，但我说我们或许可以用这个初恋的角度来看，就可能会触动蛮多人的心理的，就尤其你刚看有人就是甚至在骂狗狗，想必还是遇过一些一些故事，
遇过一些坏狗狗，
对，一些坏狗狗，对。然后提到说初恋，我觉得从狗狗身上真的看得到一个蛮大幅度的成长，包含从他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受伤的人，他很孤单，需要想要被爱，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就真的爱他了，然后这个人就是啪凭空消失，哎，不是也不能说凭空消失，但就是突然都被生命中抽走的感觉，
对，被迫分开。
然后他其实找了很多的方式想要去弥补这样的缺爱的感觉，
嗯，
包含是他有去找那个滑雪团嘛，对不对？感
遇到一些烂人，
对呀，
这世界上烂人好多哦。哎，这个也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写实的地方，因为烂人真的是蛮多的。
确实，哎，真的耶，这故事其实五味杂陈。
嗯，
然后包含他遇到那个 Duck，
嗯，
就是那个鸭女士，
很潇洒，
也是潇洒之余，其实也让他再一次经历那个
分离，
陪伴被抽离的那个经过。
嗯，
然后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在鸭女士之后，他就确定了，其实好像他虽然很爱机器人，可是他也很需要被爱，所以这一切事情之后他再去找了第二个机器人，这样你还能怪他吗？你可以怪他吗？不要怪他吧，
我没办法怪他。
对，多可怜啊。然后以机器人来说的话，其实他也经历了很多嘛，包含那个鸟，其实那边有一窝鸟对不对，
嗯，
但有一只是他特别关注，可是那只特别笨，嗯，特别不会飞，
嗯，
看起来特别容易死，
他颜色也不一样。
对，但这就是所谓的可爱，那个可爱是可怜爱，你会想要比如说保护它，你会想要关注它，
嗯，
但即便是那只鸟，它有一天也不知不觉幻化成那一窝鸟宝宝里面最亮眼的那一只，
嗯，
然后他们就一起飞走了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去，然后机器人又回到一个人在孤零零的海滩上。
嗯，
机器人也是从这个过程之中学到说，即便是你爱的那个人，你可能也要准备好有一天要放他走。哦，我这样讲话很酷哦，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所以这两条那个成长线汇集到最后，那个开心的舞蹈才会看起来这么的心酸吗？
嗯，
就是他们都是从一个很单纯很单纯的状态成长，然后一路走到那个位置，然后学会两个人可以跟新的人一起一样的快乐。嗯，好难过的一部片哦。
好难
过。再见机器人。
原本想说，就是想问你说，你看完你是觉得很疗愈呢，还是觉得更惆怅？因为大家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我原本觉得疗愈，可是你刚刚讲完我觉得好惆怅。
真的假的？我看完当下就觉得就是偏惆怅耶，这部片。
但我看完当下其实不是这样的感觉。
真的吗？但是你是哪一个路线？原本是哪一个路线？
就是我在看之前我当然有预设他们会分开，
嗯，
有一点感觉，我不敢看太多的介绍或者是心得的分享，但是可以感受到大家多少有传递这个电波给我，所以我有一点这个心理准备，嗯，我觉得这部片哇，现在我的声音有点哑，欸，我很像艾玛史东得奖之后那个声音
超哑，超级厌的已经接近强强了，
强强，okay，谢谢硕翔，还是很会逗人家笑。
好，
对，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主题就是要帮助大家学习接受这件事情，接受分离这件事情。其实这部片他们两个真正在一起然后共度开心的时光的时间非常的少，
嗯，
大概就是20分钟，之后都是他们各自成长的历程。
嗯，
这其实就真的就是大家分手之后，或者是你跟一个好朋友失去联络，然后你就是日子还要再继续过下去啊。
嗯，
我觉得他描写的非常真实， 就像是如果以狗狗来说好了，狗狗一开始真的，你看第一个晚上完全睡不着觉，然后极力的尝试各种方法，想要回去找机器人，想要带它回家，可是它就是那么努力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那怎么办呢？它总不可能就天天守在海边嘛，它甚至不允许被待在那个海边啊。
嗯，
所以他回家然后过着比他开头更加惨淡的，然后看起来更加无神的独居生活，但是他也很努力的要继续活下去，参加万圣节活动啊，然后到后来慢慢的，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经历慢慢的回血的那个过程，
嗯，
就是因为时间过去真的可以治愈很多受伤的部分，那他就开始有一些活力可以踏出他的舒适圈，然后认识新朋友，虽然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不免接触别人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机器人比较好，就像是他那个时候坐着游览车回去，然后看着镜中的倒影，也只想把自己画成就是机器人的那个形状、
啊、
对，他遇到很多挫折，然后刚刚说才有讲到就是交那些新朋友啊，再次经历那些感受的同时，日子过去了，然后狗狗吃饭渐渐越来越有味道，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渐渐的可以露出一些微笑，它生活的节奏明朗了起来，然后它就再次经历了很多可能亲密关系啊，好朋友啊，恋人接近那样的感觉，然后享受那些可能兜风各种细节带来的快乐。时间过去了，然后无论你支不支持他之后又交了一个新的机器人朋友好了、嗯、都不免的还是为他的成长觉得很开心，当他新遇到那个机器人然后再跟他一起去海边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学习，就是帮他抹一些机油防晒啊，然后不让他靠近水边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感人，因为你就会知道上一段关系对他来说影响颇深，那个影响是不会少的。
嗯，
对，然后机器人的旅程也让人非常非常的快乐耶，除了他当然很难过然后很想念狗狗之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被冻结在那个冰天雪地的时候，然后那个雪花这样落下来，他第一次看到雪，然后呢他第一次尝到雪花的那种激动，我觉得好可爱，然后我好为他开心，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就是真的单单属于他自己的经验。
嗯，
好，我刚刚说很快乐好像其实没有真的很快乐，因为他真的好惨，他真的好惨，但是很为他开心的是他在经历这么多就是残忍社会的险恶之后，他遇到了一只很好很好的浣熊，浣熊非常非常的成熟，也非常细心的对待他，对，他们一起共同建筑了另一个美好的生活，有了新的兴趣，新的回忆，然后渐渐的机器人愿意主动的牵起浣熊的手，对啊，就是看到他们两个走着各自的路都走得很好，让人觉得很为他们开心，因为、不知道耶，我觉得人还是要把人视为个体来看待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至少我现阶段的理解是这样。
把人什么意思、
就是、
把人视为个体，
就是譬如说你看了一对可能在一起很久的情侣，然后他们分手好了，你心里就会觉得
最近我的广义的朋友圈里面有两对是就交往可能六七八年以上分手的、
长跑
就连续分手，我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对，真的会让人想说好，祝福大家。
对啊，但是就是旁人看不免觉得很惋惜或是什么的嘛，但我觉得这样看就很伤啦，应该是说我觉得原本就是你要看人是个体，如果他们各自可以生长得很好就好
哦。我觉得倒不是说万喜他们分手，是每个人对爱情都有一些想象、然后总要有你身边有一些人，或是比如说影视界也好，就是你身边的朋友也好，会有一对是让你觉得我可以继续相信我对期待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所以当他们也分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天哪，就是你其实也在惋惜说我这个幻想终究只是一个幻想，大家都是凡人，
我的这个信仰，
对，没错
就是说我看柳俊烈跟惠丽分手的感觉、
我没有想到这个层面，天哪，真的
好
好。
但 这件事情真的很乱，我们
OK
就先不要提，
好，不要引战，
拿它来混杂这个可爱的电影、我刚刚讲什么，对啦， 我懂大家会有这个心态，但是 压力好大哦，大家这样压力真的好大哦。但总之就是很开心看到他们各自过得很好啦，所以最后我会觉得很疗愈，是因为对啊，他们都很开心，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为他们快乐。
确实，
对。那因为这个最后的这个五分钟啊，应该是让大家就是溃体啊，然后聆听最后啜泣声不断的这个部分。顺想在观看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就是热烈敲碗，想要知道我们有没有带入自己的故事，还是你就是单纯的为这两个角色觉得很遗憾、很鼻酸而已。
我觉得一定或多或少会有吧。这种初恋电影就是要吃这个啊，像那个去年那个 First Love。
First Love 还是 Past Lives？
没有没有 ，First Love， 我讲 First Love 就是日剧。
First Love，OK。
日剧也是这个逻辑啊。然后 Past Lives 的话。哦、那是前年啊，时间过好快，已经是前年
我不太确定，好像是
我要疯了。不过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考虑代入的时候一定都会想说，你觉得你比较像狗狗还是像机器人吗？对不对、那网友你觉得你比较像狗狗还是比较像机器人？
我其实有点分不出来、
啊、
我觉得好像硬要选的话比较像狗狗、啊、可是我又我觉得好混杂，我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可以选。要怎么选？他们有很明确的分野吗？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真的责任需要归属，对不对、比如说没有谁抛弃谁、没有谁分手谁、可能唯一的分别就是啊，他们有分别吗？好像很好像有点难、
所以我觉得好难，
对，好像
好难，我好像
有点难
觉得我是哪一个、我跟狗狗一样焦虑啦，也跟狗狗一样无助、
这个是一个这个确实确实我觉得如果要直觉选的话，我好像也是选狗狗、就是你会知道说跟你最合的人，就是你会觉得啊，这是一个你的灵魂伴侣的那一种人。我觉得在初恋的时候常常是就是第一次喜欢，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常常是因为、比如说你们喜欢的东西一样，你们的品味类似、然后你们可以分享
很
多的想法，对，很多的共鸣这一种的。可是好像很多很长大的爱情是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的人、
我懂，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心境好像有一点是这个样子，就 倒也不是说哦，那就是前面那个一定是最喜欢的，但我觉得那个心境好像比较是、就是人长大你对于最爱最激动的那个时刻真的是保留在最年轻的那一次，但你长大之后你会有别的需求、对，他不会是就像狗狗他最后不会再摇尾巴了、可是你其实很难说他不爱了、他不是不爱了，他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了。又要哭要哭几次。那我要讲的就是我真的在狗狗身上看到这个历程，然后觉得好真实也好感慨。但是我跟你讲、如果真的要让我就是想到那个过去的经验然后就落泪的，其实是哪一部电影你知道吗？
不知道，
是可宰。
我不要。
是真的，是真的。所以大家那时候出来，
你骗了我的眼泪。
没有，我是讲真的哦。大家不要觉得开玩笑，我是讲真的。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看电影很有趣嘛、就是每个人会真的会 touch 到点是不一样的。
的确，我要尊重你啦，
对，
我必须要尊重你。
那你呢？
啊，我终于要讲了吗？我有能力可以讲吗？好。我有跟大家讲过嘛，就是如果我准备好的话、我就会跟大家说，我也准备了一段时间，
是，
就是如果大家有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前阵子可以明显感觉到我状态很不好的时候，我状态不好还是录节目，根本就为什么要录嘞？不知道为什么，希望没有搞砸那些内容，对，但
你现在好像在录那个真爱哪一天的我，就要哭又要笑，要哭又要笑。
对啊，然后一直讲不出来。没有，就是因为呢，我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结束了一段算是爱情长跑嘛，结束了一段
蛮长跑的吧，
就是一段四年的感情。
嗯，
然后其实这也是我的初恋认真来说的话，所以。就是代入感很强啊，不然能讲什么？但我刚刚有讲过这部片对我来说很疗愈的一点，就是看到他们最后都过得很好。然后问设想一个问题好了，如果你是机器人的话，在那一刻就是你幻想过后，你会选择去追狗狗吗？就是再去跟他见，无论这是不是最后一面也好，你如果看到他的话，你会想要？
我个性应该不会，
好像可以想象。
对，我好像 就是我喜欢过的人，我后来就是都是完全没有联络。
哦，真的哦？
对。
嗯
嗯，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那个回忆真的很奇妙。哎，就是也有过那种时刻是，比如说你觉得哦，很久以前喜欢这个人，然后你们比如说三年没有见了，然后你再一次看到他，虽然你们都变了，可是你其实看到他那一刻，你还是会想起来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我觉得就那一秒那个回忆就勾起来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其实不要见面好像比较舒服吧，也其实一个对自己完全基于自己的一个选择。
嗯，我就是看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会去。
嗯，
虽然我一直在，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在摆荡，因为其实这个伤口还是很新鲜啦，大家
其实没多久欸。
嗯，所以我觉得目前状况都还是，我自己心里的状况都还是很不稳定的。
嗯，
只是真的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也会跟机器人做一样的选择，就是尤其是在那个幻想的过程中，你发现你们的重逢可能会带来更，就是不一定是更多的，但是一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无解跟难受吧。
嗯，
就是尤其是当他们彼此都有这么好的对象在身边的时候。
是。
对，然后我觉得那是 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处理方式，是机器人站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他放了他们的主题曲，让他调得非常非常大声，然后想要让狗狗听见，因为他想要有点像是想要知道说狗狗在听见这一首歌的时候他还会不会记得他们之前一起跳舞他的那些舞步，他会不会还是对这首歌有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首歌选的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 September 的歌词里面他其实一直在重复说就是 Do you remember， 然后到后面说 Say you remember， 他其实只是想要一个确定说你也都记得，然后记得我们之前一起跳舞的时候那样快乐，然后回忆是金色的。
是。
对，就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感觉，我觉得很容易双方可能还是会常常觉得说，哦，好想要对他好哦，我还是好想要对他好。
嗯，
但是就是因为关系已经结束了，所以各种好都有可能构成一种打扰。
嗯，
那机器人就是选择不要去打扰他，但是他可以得到最后一点点的安慰，就是狗狗还是都记得那些舞步，然后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没有错，你讲的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成长当中很苦涩的一个地方，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可能两个人处于一段关系的时候，很常有一个信念是你们必须要相信你们没有对方就活不下去。
但是彭佳慧说过什么，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大家要记得。
没错，因为这个才是真相。
对，
你在一段感情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那件事情，可是对，我们还是要相信佳慧姐，就是我们要认知到佳慧姐说的这句话是
Julia 是对
的。我觉得最残酷的一件事情是你认知到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拥有彼此才能快乐。
嗯，
所以不如我们就分开生活，分开跳舞，
嗯，
分开勇敢，分开相爱。
嗯
嗯，因为一段感情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两个人都要快乐。那如果机器人在这个视角望出去发现，哦，他们其实现阶段他们两个都是很快乐，那这样就足够了。
嗯，
对，
非常感人的结尾。这一集大家也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听得泪流满面吧。
会吗？
不知道，
应该会很觉得很荒唐，
还是会满头问号。
应该是会满头问号。
嗯，
很抱歉大家。
欸，我觉得很多人看完一定也都是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可能新鲜或陈旧的都有。
啊，
但如果大家有需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也很乐意听。我们也是蛮喜欢听一些八卦的。
是，的确
是。
如果你想要跟人分享的话，我们真的很乐意当这个信箱树洞的角色。那如果你希望我们可以把你的故事念出来的话，说不定我们之后变成什么三嘴信箱，或者是
还不错啊，换我们做回信的节目。
重口味，重口味，那个是什么？
重开房间哦，
骂醒我或者是什么？
啊，骂醒
对，开房间，
骂醒我是。
要不要帮你骂一些前男友、前女友、
是
前伴侣？我们很乐意。
OK OK，
没有啊，不一定要骂。其实这部片没有要骂，它不是这个主题。我现在脸上都是鼻涕，所以我没有办法正常思考。
好累哦，对啊。啊，好了，希望我们近期不要再遇到这么让我们这么累的片了。
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下礼拜应该就会累。
真的假的？我还没有看呢，我还没有看。好了，谢谢大家。
好啦，谢谢大家，陪我们这一集听到这里。那真的，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关于《再见机器人》的看法，或是分享自己的故事啊，希望可以得到三嘴的什么回应的话，都很欢迎你来私讯我们，
没有错，
或是留言。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或者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搜寻三嘴三十九十六次就可以找到我们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想放这首歌，巴厘拉一下，
巴厘拉
，Say you remember， 拜拜。